啊，这是我继续上一次的是 part two 啊。那本来，今天的见证是请另一位姐妹，她因为有事情，所以那我就安排这个周五的每个月的周五，本来就是有个见证。那本来请了各位的执事，然后也有姐妹也来。哎，我想想，好像我也没有上来分享过见证。那我想那个。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来讲一下我是如何信主的，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那我也可以讲一下分享一下我上一次给裁员的一些经历啊。好，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啊，如今啊蒙了你的恩典，能够来到这边来分享你的奇妙的作为。愿我的分享见证都是蒙你自己的引领，都蒙你自己的祝福，让这弟兄姐妹们能够从中也能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伟大，看到你的爱是何等样的长阔高深。求主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和大部分的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一样，都是从小是这个受的无神论的教育啊。那我是92年到美国的，那我到美国呢是拿着 F2 的签证啊，是这个陪读来的，是太太到美国来读博士，我呢，我实际已经在国内拿到博士学位了。那所以呢，我就到美国来陪他读书。那想陪他读书呢，当然是啊，这个只是一个借口了。那希望是再去找一份工作嘛。然后，那我来美国大概前面一年左右啊，基本上我是92年6月来的，一直到半年啊，前面半年几乎都没有工作。那本来是在那个美国东部的，那后来有个朋友，他在伯克利那边，他想开公司，他说请我去帮帮忙，那也算不上一份工作，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东岸跑到西岸，跑到硅谷这边，在这个伯克利那边。那伯克利这边呢，正好有一个我的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在伯克利那边的那个 Lawrence Lab， 他在做这个博士后。那他和我非常要好，我们是这个进大学的时候，我们是上下铺的。然后呢，他在那边呢，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常常去一个教会，那叫伯克利中华贵族，那边有一个职业青年团体。那我们星期五会有一些打球啊活动啊，然后晚上会有个聚会啊。那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实际在东部的时候也陆陆续续去过一些教会，但是没有非常投入。那到了伯克利那边呢，就和我的同学呢常常去这个职业青年团去，那主日呢也有会去听讲。那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们有一个受洗的典礼啊，那我去了。那受洗的典礼我去观摩。那在我前面那个受洗的那位姐妹啊，她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啊。那有一位长辈送了她一本圣经。那我呢正好看到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给那位女孩子的那个圣经上面的扉页上面提的字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让我觉得哎很有哲理啊。那当然我也并不知道这个耶和华究竟是谁，这个至圣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那从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或者我自己的学习当中，我是学物理的，总归觉得圣经也大概看了一下创世纪的前面一些故事啊，觉得都是这个天方夜谭，好像都是这个神迹奇事，这些都是一些故事性的，好像这个并不以为是真的。 那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哎，那我觉得好像是应该好好去想想。那下面呢有两件事情是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圣经的认识。那第一件事情呢，是我们那个团契呢，是职业青年团契啊。那有个星期天，他们在我们团契的那位弟兄姐妹，他们是夫妇啊，他们在那个旧金山的家里开放，然后请我们去。啊，我们吃饭啊，做游戏啊，然后这个是非常轻松的一个活动啊。那个在做游戏的当中呢，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大房子啊，他说让我们帮蚂蚁找一个路线啊，他是从这一个顶角跑到这个我们书架那边的最这个底下那个角，让我们帮蚂蚁找一条最近的路。那蚂蚁不会飞啊，如果会飞的话，那拉一根直线从当中飞过去啊。但是蚂蚁没有啊，蚂蚁只能在平面上爬。那一个是从这一个角，大家可以想想这个最近的路是什么。我可以想到的是，大家能够想到的是，要么从这个最上面顶上的，从这个直角啊上面这个顶的啊这一个顶跑到上面那个顶的直线下来，然后再下来，或者呢是说我先从这一面的有个直线先跑到斜线啊，先过来跑到那个底角再过来，就看这两个面哪一个面最大，是吧？找一个最近的，对吗？看看还有什么别的答案吗？对，那个David 实际还有另外一个答案，就看如果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房子的话，比如说我们要从这一角跑到这一角嘛，来，我的手里这一角跑到这一角，我们刚刚是说一个是从这边跑过来再下来，或者呢是从这边过来然后这边再下来，实际不是。你如果把这一面翻过来看的话，把这两个平面翻过来，从这一面到这边实际是要到当中某一个点再下来，那才是最近的，对吧？就是说这个平面我们想象当中，我们当时是想，哎，这一面到这边找个最近的下来嘛，或者是这边过来在这，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面翻过来，二维的平面在三维里面你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实际从这一点到这一点应该是在当中某一点再下来才是最近的。哎，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突然使我那位弟兄他也在解释，他说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有很多事情好像无法解释，好像是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性上面，因为我们所处的空间是有限的，我们很难想象神的作为究竟是如何。那个故事那件事情一下子使我认识到，我们人的知识真的是很有限，你以为你知道，你以为的科学的好多啊，这些理性的东西啊，好像科学这个圣经讲的很多并不科学啊，实际是你自己的认识很有局限性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使得我一下子对我的自己的能力，自己本来一直以为我学理工科出身的科学的这些都很强的，突然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缺口了。第二件事情是，当我理性上面有了一些转变，好像圣经可以有些道理是可以尽管你并不了解，可能你并不明白，但是还是可以试着去相信啊。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位神究竟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啊？那第二件事情就 彻彻底底的把我改变了。那那个时候呢，我是这个89年去香港了，然后是因为复旦和香港理工学院有一个这个联合培养博士的计划，所以我89年去了。那89年去的时候呢，正好这个89年10月份去，那我女儿是10月10号生的，那生下来以后我就去了香港，然后当中也有回来过半年或者左右，或者半年一年左右也回来过看看她。然后呢，到了91年的时候呢，我太太就来了美国，然后我是。92年1月份的时候，我太太来美国读书。我呢，91年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以后呢，我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所以呢，当我后来又到美国以后呢，当我太太来美国时候呢，我们就把我的女儿就托给我父母，然后托给我的岳父岳母，因为我们两家住的非常近啊。但是白天把我女儿送到岳父岳母家，然后晚上我父母把她接过来啊。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呢，92年的时候呢，那我们等于一家还是再唱《三国演义》啊，太太在东部继续读书，我呢在西部，然后呢我女儿在国内是有父母。岳父母带啊，那天呢，那时候92年的时候，这个摄像还是非常少的。那我父母专门花了钱，在这个公园里面帮我女儿拍了一段录像，然后把那个录像就托人带过来给我。当我收到那个录像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没有放录像的机器啊，那正好我的那个同学，他在那个Lawrence Lab 做的那位同学，他那个家里有那个放映机啊，然后我呢那天他说那天是正好也是星期五，他说那你呢就到我们家来看一段，看看你的录像，然后我们一起吃个饭。吃完饭呢，我们可以去那个团契啊。所以呢，我呢就拿着这个录像，就在他家吃饭，然后一边吃饭，然后再看这个录像。那看了录像以后呢，当然女儿是非常开心的在那边玩，但我自己心里感觉不是很好，情绪不是很好，因为从这个做这个父亲的角色，我没有把女儿带好，把女儿是交给了父母，然后作为丈夫来说，我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她也在这个东部在读书，而作为儿子来说，我也没有照顾好父母啊，所以那时候心情不是很好，而那时候又没有一份稳定的一个工作哈，所以那天。尽管我的同学非常热情，做了很多菜，然后我也是看了他们的录像，但是总归心里不太好。然后去了教会，那去了教会以后呢，就唱到这一首歌啊，《最大之事》啊，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啊，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要认识你，我更要认识你，我更深的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啊。那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圣灵就现在回过头来想啊，真是圣灵感动我。在那天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是被神深深的摸到。那天我也在想，我那个时候最大的事是什么？最大的事是找一份工作，能够有一份工作，然后全家能够团聚啊。但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就使我开始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视野，那神就把我的眼光从地上挪到了天上，让我看到。那这首歌就刚刚我们也唱了，那第二段是爱慕你，第三段是侍奉你啊。实际你想想，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实际就是认识你，越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就越爱他，你越爱他就越会侍奉他啊。当我唱了那首歌以后，那我看了，那从以后，那我就就是非常， 有那个这个心智去，原来看圣经都有一点看的不是太深入啊，就有一点，但不会常常仔细去研究去看啊。自从那天以后，我就逻辑思考的去看了，然后我就非常快的就他们九月份八月份的时候，他们有个受洗，那我就受洗了。受洗以后，那十一月份就找到一份工作啊，那份工作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正常的工作，他们就把我的 F2 签证就换成了 H1 签证啊，然后全家就团圆了。那我的太太那个时候，她博士的论文的这个资格考试已经通过了，所以她就过来，然后说是只要把论文做完就好了。然后他后来，然后我们也是把女儿接过来了，我们全家是团圆。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从伯克利那边就转到了San Jose那边啊，就在硅谷的那家公司里面工作。那个，然后我从中华硅谷就转到了基督之家第四家。那基督之家第四家那时候，这个人越来越多，所以后来就成立第五家。那时候我就从第四家走到了第五家。我们从我们那个第五家的神州团契啊，那时候就是我开始做这个团长，然后呢一点一点大家人越来越多。那我在这几年的侍奉当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在基督之家的服事的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我自己受感动要做的，就是带领大家或者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读经哦。我们有个这个灵修小组，那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受神的感动啊，我们就是，前几年我们一直是有根据一本书把就是把整本圣经每年都会有把一本圣经读完。那2009年的时候，那我和另外一位弟兄，我们有感动，我们就在这个基督之家第五家推动，就是说我们一年之内，我们只看四本福音书，把四本福音书串起来，我们来用一年的时间来仔细了解耶稣啊。我们把这个读经的活动领袖，我们称为跟随耶稣啊。那这边有一些具体的，那基本上就是每一天进去的话，我们有这个经文，每天要读的经文，还有一些解释。我们还提了很多问题啊，主要就是看、想、行这三个方面，就是看经文，然后去思想那里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做这些神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去看是看耶稣基督做了哪些事，想去想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那行就是对你的行动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大概基本上是做了这样一个这个最重要的。那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那我的那个工作就是我们又回到我这个92年那个公司进去以后，过了一年，第二年那个公司就上市了哈。那上市以后呢，又给过了一年还两年我忘记了，然后就给 Synopsis 收购过去了。然后我呢就到了 Synopsis 一个大公司里面。那97年的时候呢，有朋友另外一个想去外面再看一下，我又从 Synopsis 刚刚收购完以后啊，可能我那个时候也是正好4年做完了，那有些股票啊什么这都拿到了，那想去外面再去看看啊。但是外面闯荡了2年，然后有一个小公司，那最后那个小公司也没有成功， 但是呢Synopsis 那边我们在做一个新的产品呢，那些原来那个老板他说还是让我回来，所以从2000年的时候呢我又回到了 Synopsis， 然后继续我们原来重新做的东西啊，但是做的方法不一样了，那重新做一个功耗的分析的程序啊，所以从2000年如果一直算我全面小公司一直，所以在 Synopsis 到2014年的时候几乎做了有14年加再加上前面四年等于做了18年的时候，那几乎就是我们最终就做了一个产品从无到有啊，那这个产品后来是成为整个工业界的一个标准了，大概80%-90%的如果要在这个 high level 去分析 power 大概都会用我们这个软件。那在2014年、2013年的时候我们公司收购了另外一个小公司，那个小公司里面有一部分做的产品和我们做的那个功耗分析那个程序是有重叠的，但是那边的开发人员全部在印度，然后呢那个小公司的那个主管 director 呢他就来我们这一个组做这个director。 那个时候我也是比较资格，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也是有一些冲突啊什么。那最后就是到2014年底的时候，他就把我裁掉了。12月5号那天，他把我裁掉。那因为后来想想，他说是这个由于这个商业的考虑啊，当然是有一些商业的考虑。他们只要用这个印度那边的人，我们这边并不需要。那我也把很多技术上面的东西也没有保留的都告诉他啊。这个 ，anyway， 但是那次给裁员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难接受啊，因为我18年、19年做，然后做了那个产品，然后没有预警的，突然就把我裁掉。然后那时候我们在 Synopsis 也有一个查询班啊，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成立这个查询班的目的是说，我们以后会更向外扩充啊，把一些没有信主的也能够传福音，也能够让他进了。我当时就在想啊，我如何为神做见证啊？看看你的这个自己的工作都没做好，或者都那个没有保住啊，并且那个裁员和现在的买矿裁员不一样啊，它不是整个公司的要裁员，那整个 team 里面别的 team 也没裁员，就是只我们一个 team 里面有我们里面，并且就我一个人啊，就是很难。那一定是别人看来是你一定是什么工作上面是出了些问题啊，或者怎么样。所以那次给裁员，我开始前几天非常痛苦啊，睡也睡不好，这个吃也吃不好啊，然后那次也还 worry 这个下一个工作去哪里找。但是那时候那天在早上灵修的时候，就读到约翰福音1:16，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天看到那一段的时候，那我就想到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是已经很晚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基督徒已经受了逼迫，那没有多久老约翰自己也是给关到了达摩岛上。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老约翰那个时候他所处的环境，他所受的逼迫，他所受的大环境是那样的不如意，但是他却写上了在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英文里面说的那个 blessing 啊，那个祝福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所以那天让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让 就是我想到我要追求的荣耀究竟是什么，我以为要为神做见证，实际在想我自己要得荣耀，我自己要有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么样生活顺顺利利，能够使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实际是在看我自己啊。那从约翰的故事里面，从这段圣经里面，突然让我看到我们所注重的，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是更久的，是天上的一种祝福啊。那段我那天灵修，突然我的视野就开阔了，就再一次不是在看这个地上了。当我看到这一段以后，我心里突然就放松了啊。然后后面哎，那天后来就睡得很香了。第一天第一次这个事业以后，从这个紧张动乱当中哎能够睡好。然后呢，我们后面呢，我们实际在半年前，我们实际就有个安排，我们全家去非洲旅游啊。那我们去非洲的草原森林看这种野生动物，我们和大象和狮子就在近间边上，然后我们还去了这个津巴布韦的这个维多利亚瀑布啊。那这个维多利亚瀑布是非常宏伟的，它是从这个整条河过来，突然那个山就断掉了，所以是一条河下来的，是非常这个宏伟的一个地方了。那当我看到那个风景的时候，那我就神的话就涌上心头啊。这是在诗篇121篇第一到第二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我看到那篇的时候，尽管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工作，还在想再找啊，还在继续找工作，但我看到那篇的时候，就在想，实际我们在半年多前在预备这个定这个行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会给裁员裁掉，哈哈，但是神知道啊，神就在那半年前他就安排了我们来观看他的作为的奇妙啊，从他的创造当中看到我们人真的算不了什么啊，真的算不了什么。好，当我们从山上回到这个下面的地上的时候，那个当我们有了通讯的时候，实际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电话，有了留了很多 message 啊。那也有朋友叫我去他们的公司这个面试啊。然后呢，其中有一位就是我的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在美光工作的。他让我说他知道我做这个功耗的分析这个东西呢，他美光也要，他说你要不要来美光，可以在上海帮你组一个梯队，帮你一起来这个来把这个东西用到我们美光的开放上面。所以最后我实际后来有拿到两个 offer， 一个是 Synopsis 对头，竞争公司这个 Cadence 他们也给了一个 offer，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美光的 offer。 那我想一想，那个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在 Cadence 那边呢，我可能就继续开发软件，在美光这边呢换一个跑道了，就是把我做的东西怎么应用起来，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加有意义。并且呢，另外还有一个，他是 expat 到上海去了，可以在上海，那大公司的去这个外派的话，这个待遇都很好，都很好。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当我91年出来以后，我几乎和这个家里就没有太多的联系啊。当然我每年会回去看看我的父母，但是呢到2014-2015年的时候，实际我妈妈是2005年的时候就走了。那他走的时候也是神的奇迹啊！他最后他在走之前他有信主了。那我后来就带着我父亲一直在看圣经啊，来着带他信主了。但是总归是 有一点隔阂，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定一个时间，然后来读圣经，然后也唱诗歌，来一起祷告。但是现在有个机会啊，能够回去，并且他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那就回去。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是，我父亲我们家的那个边上就有个教会啊，叫那个诸圣堂啊。那当我去了那边的时候呢，那边的那个牧师，他们有一个牧师，有两个传道，有个传道是负责这个青年团契啊，那青年团契有80多个的这个70-80位这个青年啊。那个时候当我去的时候，就和他们一起敬拜，也参加他们的青年的团契的活动啊。那个时候他们正好把摩西五经查完，他们在看下一任要下一面要查什么。那我就和那位那个传道，就是右边那个姐妹啊，那这是我们一起去，我们整个青年团去这个长江边上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叫长江第一滩，那个我忘了那个地名在哪里啊，那边拍的照片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像看下面一个要查什么。那我那个时候有跟随耶稣的整个的就一年里面把圣经读完，每天可以读圣经的这个，我也和他介绍。那他也觉得挺好，我们一起祷告以后，觉得就用这个作为基础，然后还用一本书是焦牧师做的这个耶稣生平作为参考，我们就一起来看。所以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就是他们团契，就是教会的同工的这个，我也是等于在那边参加服事，还是带着这个青年团契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好，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手的带领，看到神的作为的奇妙。你看这个哈巴谷所说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那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心在高处。好，让我们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我们的生命更新创造。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让你自己来带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引领，让我们每个人都是你手中蒙你所喜悦的一个器皿。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讨论是结合这周主日学所学喜乐的书信腓立比书，和主日信息引用的哈巴谷书的经文，以及自己的经历和见证，来分享基督徒如何在各样的遭遇和环境中都有喜乐。我们分享的是基督徒一直都在用喜乐这个词，而不是快乐这个词，用 joy 而不是 happy。 喜乐是恒久的，是从内心涌出的，而快乐它是与happen 这个词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它是关于某件事情发生，是短暂的，某件事发生就快乐，而事情过去这个快乐就没有了，所以它是短暂的，它是更多的基于外在的事件。喜乐是以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的源泉而来，而不是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和外在的事件。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经文说，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是主在我们里面，而我们不是靠外在的顺利，外在的事情让我们自己感到如意。我们看见说腓立比书这个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监狱书信，保罗是在试炼中都是喜乐的。 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常常会说平安喜乐，会把平安喜乐联系在一起说，是因为平安就是和平，是与神和好，喜乐是与神和好的一个结果。所以主耶稣说，他所赐的平安喜乐不是像这个世人世界所赐的，不是世界上的快乐，而是在不同的情况境遇中我们都可以拥有的一种生命品格。当然我们也要不断地来操练，继续地操练这种生命品格。就好像说我们做见证的方保罗弟兄，他虽然被裁员，却靠主仍然会有喜乐。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主耶稣说，他的喜乐是因为他要往父那里去，这是最美的盼望。那么门徒看到主耶稣当时是要被杀，所以他们心里就忧愁。但是这个世上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世上只是一个短暂的客旅的生涯。我们如果有永恒的盼望，就会有像主那样的喜乐，就是因为要到父那里去而有的喜乐。喜乐对于基督徒也是一个命令，我们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相信主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我们应该相信他，他给的既然是最好的，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喜乐。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我们基督徒能够顺服下来，在各样的事上承认我是不行的，靠着主是凡事都能行，我们就能够得释放，我们就可以经历自由，我们也就平安和喜乐了。我们也不去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去试图在各样的事上来掌控一切，而是接受神的安排，做顺命的儿女，我们就能够喜乐。我们也讲到各样的境况，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喜乐的时候，我们是说在逆境中喜乐，但是其实在顺境中我们也要操练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顺境中是喜乐的，但其实那根本就不是圣经所说的喜乐，而只是在顺境中出于自我中心、自高自大而有的一种沾沾自喜，是一种自高的欢愉。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境况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当操练喜乐。我们不经过试炼，我们未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因为沾沾自喜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喜乐。当环境好了就开心，这个可能是出于隐秘的贪心。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有弟兄家里种的葡萄树每一年都不结果子，所以就每一年都让我们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因为葡萄树不结果。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北美生活没有经历到哈巴谷那样的绝境，我们当活出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应当是合乎神造我的旨意，神的心意如何，我合乎神造我的美意，那么圣灵就把这喜乐放在我们心里。有时候这样的一种哪怕没有一种很大的喜乐，而是一种平安，就已经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所以我们信主，主的救恩就一直是我们欢心的源泉有的时候是我们认罪悔改蒙神赦免之后所得到的赦罪之乐，有时候是在困境当中仍然有大的盼望，这也是我们喜乐的原因。我们也分享到一个见证，就是自己的父母，我们有弟兄的父母在海南岛宣教的时候，当时妈妈是在教黎族的妇女，当地的黎族妇女做一些针线活，卫生建立卫生习惯，同时也传福音。那么当时妈妈怀大哥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生下来第七天大哥就夭折了，后来父亲就找一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因为当时条件不好就把孩子埋了。那么后来妈妈第二天就跟这些黎族的妇女一起聚会，这些黎族妇女是很迷信的，他们看到孩子刚死就重新出来聚会，非常的惊讶，就问为什么自己的母亲会有如此的平安。妈妈就做见证说，因为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这个孩子虽然现在死了，我们将来还能够永远的再见。那么父亲当时心里是很难受的，他就问神为什么要取去这个长子大儿子。那么神回答说，我虽取去一个，我会还你四个。 那么后来家里果然就有四个，一共是四个孩子。那么父亲当时也是觉得自己这样一个不出于敬畏神而有的疑问，这是没有智慧聪明的表现，后来就给孩子起名字，名字里面就有智慧聪明这个每一个这些字。后来自己也开始长大了，服侍了，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仍然称自己的父母是弟兄姐妹，这种称呼后来觉得也是最舒服最合适的一种称谓，因为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后来自己来到美国的第一天，看到美国的高速公路如此发达，环境条件如此的优越，住在弟兄家里的时候，看见家里还有美丽的树，还有松鼠在跑。那么后来自己读经的时候，就读到神说要以神为乐，这就是圣灵的提醒。那么我们看见说，尽管从国内来到美国，当时看到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好了，但是我们不是要以这些为喜乐，而是仍然要留意以神为乐，而不是仅仅的以美国的生活条件为乐。后来自己在服侍当中来操练学习服侍，也感到非常的喜乐。有一年夏天，教会轮到自己割草，割到8点多钟，天也暗了，那么看到教会前面的人行道上很脏，就想到这些都不是由自己应当负责的，但是想到这仍然是教会的环境，就又花了半个小时来清扫。这个时候就有心里极大的喜乐，就是连自己经历的五子登科都没有这样满足的喜乐。这喜乐很显然不是从外在而来的，一定是从神来的，是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照着神的旨意生活之后，从神而得的喜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大事小事都当顺服神的带领，很多时候神没有把那么多大事交给我们，而是要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坐在神的心意上。世界是看大事的，但神却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的经文是提醒我们要以神为乐，要坐在神的心意里就有满足和安慰，没有坐在神的心意里，哪怕做再多，我们都会有不平安和忧愁。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并且要操练在神里面的喜乐。这是我们第一组的分享。
第二组好像没有记全，我们组主要分享了一下就是喜乐和快乐，就是基督徒的喜乐和世人的这个快乐的区别，就是世人的快乐是暂时的，但是基督徒的喜乐是持久的，是内心发出的。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喜乐，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常常跟平安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只有与神和好了，有真正的里面的平安才有喜乐，并且基督徒的喜乐不像世人可能是在万事顺遂的时候才有喜乐，但是基督徒的喜乐可能是在患难当中的，在患难当中仍然欢喜就像保罗是在腓立比书是在监狱当中写的信，但是他里面却充满了喜乐，因为他是靠主喜乐。然后基督徒可能是会失去工作，可能会有疾病，会有困难，但是正是在这些时候基督徒的这个内在的生命，这个得救的生命才可以活得出来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基督徒是在盼望当中喜乐腓立比书也讲到就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等候救主他要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我们就靠神有喜乐，然后并且喜乐的源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因着信心，因着盼望，还有因着爱，神爱我们，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喜乐。然后我们也分享到一些经历，就是有弟兄讲到，当我们在一些软弱，在一些患难当中经历到神，在难处当中经历到神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有喜乐，因为我们经历到了神的同在就像哈巴谷书他也讲到说，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为我的喜乐，我们就是以神为我们的喜乐。然后 然后也有基督徒弟兄讲到，就是基督徒不应该以为我们信主了之后就会无病无灾的，但是神没有应许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苦难，但是在这些患难当中，我们依靠神有盼望，并且相信他的应许，我们就可以经历在基督里面的喜乐。然后还有姊妹分享到，就是长时间的为家人祷告，十几年的来为他祷告，但是好像没有听到神在这方面还有回应自己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学习相信神，学习生命有成长并且学会把眼目不再放在这些事情上，而是来仰望神，来学会了忍耐，这些是让自己有喜乐的。然后我们如何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有喜乐，就是我们要学会操练感恩，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已经是就像刚开始唱的那首诗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里面唱到我们得了救恩，我们罪得赦免，并且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盼望，我们数算神一切的恩典，过去的经历，我们就有喜乐。然后有弟兄分享到，在腓立比书，保罗他的喜乐是因为福音传开了，是因为信徒生命成长，这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喜乐。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寻求神眼目定睛在神上面，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喜乐。这是我们组的分享。